感谢大家收听，关注主播，在节目下方留言点赞，您的一点支持呢，都是我们持续更新的最大动力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节目是怎么当一个快乐的人？快乐到底是什么？在夏天的时候喝下冰镇可乐的那一刻，我们感觉仿佛灵魂得到了升华。在踏上最后一砖台阶，登顶泰山的时候呢，感觉满足感充斥了整个胸腔。光是这些体验，我们想想就已经觉得很快乐了。但是为什么他们会让我们感觉到快乐呢？快乐拥有一个自由开关的水阀吗？为什么我们在熬夜加班的时候，赶 DDI 的时候呢，我们感觉不到快乐呢？为了解答这个问题，我们需要了解快乐的机制。首先，什么是快乐？快乐呢，体现在感官和心理两方面，它是一种积极的情绪，愉悦的事情引起来这种心理上痒痒的感觉，还有那种嘴角上上扬的冲动，还有我们情不自禁的放声大笑，这些都是快乐的表现。可以说呢，快乐它是和愉悦的事情呢密切相关。那么我们为什么会感觉到快乐呢？既然快乐和愉悦的事情有关，那什么样的事情是属于愉悦的呢？有一种比较广为流传的快乐理论，将愉悦的事情呢分为了内啡肽快乐和多巴胺快乐两种，与之对应的有内啡肽理论和多巴胺理论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内啡肽快乐。内啡肽是一种天然的镇痛剂，它能跟吗啡、鸦片产生同样的这种止痛和带来心快感的这种效果，但它并不是能令人闻风丧胆的毒品，而是人体内产生的健康的化学物质。内啡肽理论认为呢，内啡肽可以引起这种愉悦感、满足感和成就感，这些感觉呢，又进而可以降低这种消极情绪的程度。因此呢，每天产生一定量的内啡肽，消极情绪呢就会远离我们。那怎么样能够产生更多的内啡肽呢？答案是运动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？慢跑过后呢，整个胸腔呢伴随着这种激动的颤抖，大口呼吸，畅快淋漓，由内自外回荡的一种满足感，这就是内啡肽带来的魅力。中高强度的这种运动呢，能够带来类似的体验，促进内啡肽的分泌。我们可以挥洒汗水，用运动量换来一天的神采奕奕。第二，多巴胺理论。多巴胺理论说的是，愉悦的事情能够引起多巴胺水平的升高。大脑中多巴胺更像一种奖励信号，就像幼儿园老师奖励小红花一样。哎，我们吃一包乐事薯片，大脑收到信号，吃薯片让人十分快乐，我们大脑就会分泌更多的多巴胺作为小红花，鼓励继续做吃薯片这件快乐的事情。因此呢，吃了一片薯片，大脑鼓励自己继续吃下去，结果根本就停不了嘴。多巴胺奖励其实是奖励回路当中的重要一环，它并不直接给我们带来快乐，但是让我们产生追求快乐的这种渴望。正因为多巴胺的小红花机制啊，有些人将多巴胺快乐归类为庸俗的快乐，吃薯片，好吃，再吃，好吃，再吃一片，好吃，再吃一片，哎，怎么吃完了？原本只是想吃一片薯片，越吃呢越停不下来。原本只想刷一个视频，结果越刷越停不下来。这就是多巴胺机制存在的不合理的或者说不利的一面。一旦在不健康的行为基础上建立不健康的这种反馈回路，就有可能导致呢根本停不下来，沦陷在庸俗的快乐里无法自拔。但是呢，不必慌张，凡事呢都有两面性啊。多巴胺机制也有十分积极的一面，建立在健康行为上的这种健康的反馈回路，就能带来这种长久的快乐。 例如呢，喜欢看书，从阅读中找到乐趣，越看越喜欢看书，沉浸在看书中无法自拔。在长期的阅读中，大脑可以持续稳定的分泌多巴胺，让快乐长久的充盈在生活中。因此呢，我们要好好利用多巴胺理论的武器，做快乐的主人。那么，快乐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好处呢？哎，你知道吗？其实这种快乐不仅是一时的开心，长期稳定的快乐还能对我们的身心造成深远的影响。快乐有利于生理健康。人们常说呢，笑一笑，十年少。其实呢，笑一笑也可以十年多。调查显示呢，这种怀有积极情绪的人比怀有消极情绪的人平均寿命更长，同时快乐有利于身体健康，预防疾病。快乐的人，癌症、冠心病啊，还有一些动脉疾病、高血压等疾病的患病率啊，往往比悲观焦虑的人更低。同时呢，快乐还有利于这种心理健康。快乐可以增加人的这种心理资源，使人相信结果会更好。在面对压力事件时，常处于积极情绪状态的人更不容易生病，而对于病人，处于积极情绪的人更愿意接受医生的建议，配合去治疗啊，并且进行这种锻炼。在重大的手术后啊，这个医生往往发现，快乐的患者总比消极的患者恢复得更快。快乐人在晚年时候能够表现出更高的认知功能，他们的脑袋呢这种老化的更慢，患老年痴呆的概率更小。快乐人表现出更加亲近的社会，更加亲近社会，这是因为快乐的情绪可以被视为一种友好、亲近和合作的信号。经常体验和善于表达快乐的人呢，可以更好的维持人际关系，更有可能做出互惠等亲社会行为，所以快乐的人可能交友更加广泛，妥妥的成为这种社交达人。那么快乐既然这么好，怎么样能做一个快乐的人呢？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啊，以下几种方式呢能够有所帮助。第一种呢就是情绪调节，管理情绪。选择合适的管理情绪的方式，我们往往有两种情绪管理的方式，分别是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。认知重评的意思是，在接受到负面令人沮丧的消息时，我们改变自己的关注点，重新对这个消息进行评价，或许有不同的理解。例如，老师在课上纠正了我回答的错误让我感到有些羞愧，但换个方向去想，老师耐心的纠正是为了我更好的发展，我也呢从此深刻的记住了这个错误。那么这算不算一种好事呢？这件事好像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难受了，这就是认知重评带来的魔力。表达抑制则是压制自己的负面情绪，选择性的忽视负面的事件。这其实会占用我们的认知资源，并不利于我们的身心健康。过度的习惯性的压抑情绪啊，容易导致抑郁和焦虑症状，产生这种情绪调节的障碍。第二块呢，就是规律的锻炼。正如内啡肽假说中提到的，运动可以促进内啡肽的分泌，内啡肽可以提到这种镇静剂的效果。可以降低焦虑，让人感到安逸的、温暖的、亲密的、平静的感觉。长期规律的锻炼可以让我们减少负性情绪，心态更加积极向上，更容易成为一个快乐的人。那第三块呢，就是分享快乐。心理学家提出了一种积极情绪扩展和构建模型，即一个人处在积极情绪下，会有更多的人际互动，来维持积极情绪。简单来说呢，例如小明，哎，这次考试当中考了100分，他向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还有小伙伴们都分享了这个好消息，收获了满满的鼓励和称赞。这些正向的反馈，反过来又提升了小明的快乐感。因此， 想让快乐更加的强烈和持久，不妨将快乐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，通过社会关系增强快乐。你知道吗？快乐的人会更快乐。你就发现，当被问起过去生活这种幸福感的变化时，快乐的人呢，通常会夸大幸福感的提高，日子每一天都在节节上升，而不开心的人与之相反，夸大了幸福感的降低，日子每天都在一步步下降。然而实际上，日子并不是任何一种，而是起起伏伏的。这个有趣的回忆结构告诉我们，快乐的人呢，认为生活在一天天变好，因此呢，更加乐观，认为风险更加低，更加愿意冒险。最后呢，我们简单总结一下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，快乐是一种能力，获得这种能力需要我们找到自己的快乐源泉，需要我们了解如何维持快乐，需要我们避免令人沮丧的负面情绪。相信听完本期节目的听友们已经掌握到了快乐的基本知识，希望大家在生活中呢，能够将理论践行到实践。找到快乐的水阀，一起做快乐的主导者。本期分享的文章呢，来源于微信公众号“金师心理大学堂”，作者呢，叫糖豆豆。感谢你收听我们这期节目，请务必点击关注主播，我们节目更新之后啊，第一时间你就可以获取相关的内容。你有任何的想法或者感受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给我。也希望各位多多点赞、转发，推荐到您自己的朋友圈，以及分享给好友。拜托大家，再见。